我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啊，因为你的作为奇妙。你的作为应当在全地之上来传讲，让众人都知道，唯有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独一的真神。唯有我恩主耶稣基督是人类的唯一的救主。主啊，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你在这个时代拣选我们，使我们做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子民，又有你君尊的祭司的身份。主啊，我们在这里要装备，要明白你的心意，学习主你的话。主啊，好使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能够传讲出去，使世人透过我们能够了解你的救恩，能够明白你所启示的生命之道，主啊，愿你给我们这一颗渴慕真理的心。主啊，就愿你的灵这时候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在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让我们寻见。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愿你洁净，愿你使用。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记。那么上一次呢，咱们基本上把以斯帖记呢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了一下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啊，这个以斯帖记具体的经文的内容。以斯帖记一共有10章的经文，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从前7章啊到后边的3章。那么前7章呢，其实它这很难分段的啊，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的是讲，以斯帖成为这个波斯的王后。啊，当时呢，波斯王叫亚哈随鲁，那么他就称为是怎么样变成亚哈随鲁的王后，然后呢，就出现了哈曼，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亚甲族的人，因为波斯呢，他很大啊，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说，他从这个印度一直到古时，也就是说到今天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那么有127个省啊，就是不得了啊，管的这个人口面积非常大，那么这些地方呢都给他进贡，所以呢当时的波斯帝国啊是非常的强盛的。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亚甲族啊。那么这个亚甲族呢，根据圣经学者们研究啊，他非常有可能是亚玛力人的后裔。那么当时上帝呼召扫罗做以色列王，那么一开始呢，给了他两个等于说是考验吧，啊，那么一个呢就是，非利士人打仗进来啊，他要到街甲去等，撒母耳来献祭，然后呢他才能出征。结果呢，按照约定的时间，好像撒母耳迟迟没到啊，那么大兵这个兵临城下是吧？然后呢百姓又害怕啊，就觉得你这怎么搞的也不打是吧？就离开他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扫罗呢，就也害怕了啊，所以他自己就去充当祭司去献祭了。那么这是他第一个失败啊，就是他没有信心等下去了啊，他为了把百姓的心、百姓的心啊，能够安定下来啊，他自己就去献祭，做了不该做的事儿。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上帝吩咐他去灭绝亚玛力人。那么神给扫罗力量，他就打胜仗，是吧？但是打胜仗了以后呢，扫罗却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把亚玛力人灭绝，反而留下了上好的牛羊啊，也留下了亚玛力王啊，他叫亚甲，这个人就叫亚甲啊。那么当时呢，非常有可能啊，这个扫罗生擒了亚甲，是不仅仅是抓他一个人，可能亚甲的家人啊，什么东西啊，他都没有杀。虽然后来撒母耳把亚甲给杀了，可能他的某一些的后人还是留下来了。那么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啊，这已经好几百年以后了，是吧？因为扫罗是当年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这大概是在公元前1030几年的时候啊，跟亚玛力打仗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公元前这个400多年的时候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中间隔了好几百年了。因此呢，亚甲的后裔，这个亚玛力人啊，又成为一个民族了。那么到了波斯统治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在波斯帝国里边啊，成为一个民族。其中就出现了一个亚甲啊，这个哈曼这么个人啊。那么哈曼有何德何能啊，能够得到亚哈随鲁王特别的宠爱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就当时他的情况啊，非常的这个有地位啊，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地位了。波斯王对他啊非常的宠爱啊，然后他呢也非常非常的有钱。大家还记得啊，如果波斯王啊允许哈曼灭绝犹太人，刚才咱们讲了啊，这个亚甲族的人，这个亚玛力人的后裔啊，跟以色列之间是有仇的啊，所以当他知道这个不向他下拜的这个人呢是莫迪改的话，所以他不单单是要杀了莫迪改啊，他要杀了整个犹太全族啊，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是要报当年啊，扫罗做王的时候，曾经差点把他们的全族给灭了，是吧？所以，这个哈曼这个人啊，那哈曼这个人肯定也有两下子，对吧？他非常非常的有钱，那么当时他啊就跟这个亚哈随鲁王就说啊，他说如果啊你答应我的请求，我就捐银子给你。弟兄姊妹记得他捐多少？有谁记得他捐多少？
很多
很多，多么多？多么多？很多，多么多啊？我们说1万塔连德，1万塔连德啊。 当时这个约西亚啊，跟这个埃及王，这个把约西亚给杀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埃及王就罚这个约西罚这个犹大的钱啊。那么罚了多少呢？100 塔连德，银子100 塔连德，金子1 塔连德。哈，这个记录在《列王记下》的第23章啊。这个法老尼哥啊，将约哈斯锁进在哈马蒂的利比拉，然后不许他做在耶路撒冷做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 塔连德，金子1 塔连德。这是一个埃及啊，罚一个犹大国啊，才罚100 塔连德银子。可是呢，这个哈曼这个家伙啊，一个人就捐1万塔连德银子，是当年埃及罚犹大国的银子，两个国家之间的啊战争赔款的100倍，所以这是一个人哦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约雅敬啊，就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征收金银，按照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和给法老尼哥啊。其实这个时间离着这个以斯拉记的时间啊，以斯帖记的时间并不长啊，是吧？这也是。以色列就是这个犹大国将近灭亡的时候了，那是约雅敬啊，在当做王的时候，为了100 塔连德银子啊，约雅敬啊，一个国王啊，都得向老百姓去搜刮民财啊，才能还清这个国这个债务，对吧？还清这个罚款，他一个人啊，就纳1万塔连德。银子，就可见这个哈曼这个人啊，当时他是多么样的有钱啊，一个撒玛利，就一个这个亚玛利人的后裔啊，居然啊有这么雄厚的财富，但是也非常可悲啊，王可以宠他，王也可以一句话就要了他的命，然后他所有的财产全部归了以斯帖，这也是使我们看到啊，在君王的时代，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伴君如伴虎"啊，就是这个人在亚述王的面前，他的命啊，简直就像一个蚂蚁、一个老鼠一样啊，说打死就打死了啊。所以，这个使我们看到这些外邦人的政治系统里边是多么荒唐，是吧？他们对人的命是多么，人的命在他们的眼中啊，是多么样的卑贱，是吧？我们知道今天啊，以色列是非常看重人的生命的，啊。很多人以为以色列人啊是这个屠杀啊，这个不分无差别屠杀啊，这都胡说八道啊。以色列人曾经用一个自己士兵啊来换，用1000多个巴勒斯坦囚犯啊来换一个自己俘虏的士兵啊，人质。当时这还给巴勒斯坦人当中的那1000多人里边，就有现在的，加沙这个哈马斯的第二号领袖人物叫辛瓦尔。所以这个，而且辛瓦尔在被囚禁在以色列的期间呢，他得了脑瘤，以色列人还帮他做了外科手术啊，把他这个脑瘤给他切除了。所以，他回去以后呢，当选为，这个哈马斯的二号人物啊。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心狠手毒，啊，这个杀人不眨眼啊，别人都怕他。 所以这个人啊，就是在被释放的一千多个囚犯当中之一。所以以色列是多么看重他自己的百姓的生命。那么为什么会这么看重人的生命呢？因为人的生命的价值的定位就来自于圣经，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这个观念是来自于以色列的圣经。而穆斯林的圣经里边，伊斯兰教的这个古兰经里边啊，它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给生命下的定义。那么进化论里边是没有生命的价值的。那么因为都是偶然碰撞的，那么它不可能有这个无神论啊，进化论它不可能有生命的价值的定位的所在，依据没有啊。那么这些拜偶像的呢啊，像这个任何外邦的拜偶像的文化里边啊，也没有对生命的价值的定位的依据啊，只有圣经。所以我们啊看到这个外邦的这些君王啊，虽然他统管这么大的土地，但是他们草菅人命啊，这个哈曼向亚哈随鲁王求灭掉整个犹太族，亚哈随鲁连问都不问，直接就把自己手上的戒指摘下来，就给这个哈曼说：“你随便处置，你爱怎么弄怎么弄。”啊，那么当这个屠杀的这个命令下达以后，整个波斯帝国里边的这个犹太人啊，都痛苦了啊，这个躺在灰中啊，这个披麻蒙灰啊，这个哭泣哀嚎。可是他们两个呢，却坐下喝酒。那一个民族可以从他们的国中灭绝，对他们而言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所以从这些经文的记录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外邦文化有多么样的可怕。咱们上次啊提到了，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在这个以西结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看见有异象从北方来，好像这个暴风啊，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在这个充满着火光的云当中啊，向先知以西结显现。那么先知以西结也说了啊，虽然以色列人被远远的掳到外邦去了，但是神说，我还要在他们中间暂做他们的圣所啊，就是暂时的啊，做他们的圣所。那么做他们的圣所，就是听他们的祷告来施恩保护他们。所以神对以色列民的爱是从来没有改变的。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人啊，你们虽然被掳了啊，虽然这些事情发生了，但是我向你们所存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虽然这么多事情发生啊，但是神的内心并不是为了去毁灭以色列，而是要炼净以色列，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他们经过这个过程，等到末后的时候，保持他们在神的面前有指望。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对吧？那么在整个以斯帖记的里面，虽然没有出现耶和华这个名字，但是在大事小事上，我们都看到啊，耶和华神在他们中间，正像 先知以西结啊，所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所讲的啊，就是要在他们中间暂作他们的圣所。好，在这个以斯帖记第一章啊，那么重点记录的呢，就是当时的亚哈随鲁王的王后啊，他在位，亚哈随鲁王在位第三年啊，这个那么他的王后瓦士提啊，在这个设宴国宴里头啊，这个最欢快的日子啊，这里说啊，亚哈随鲁王到了第七日啊，饮酒心中畅快啊，这是到了最后一天了啊，非常的高兴啊，然后就吩咐啊，他前边的七个太监，这里还把这七个太监的名字都记录下来了啊，然后这里用了请字啊，不是命令，而是请啊，这个王也很谦卑啊，啊，这个请王后瓦士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啊，到王的面前来，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啊甚美。可是呢，这个瓦士提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啊，他不肯来啊。那么这个说明个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好像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啊，女人的地位还是蛮高的啊。所以呢，这个王后啊，她居然敢于这个违抗王的命令啊，这个也是很奇葩的事情啊。相信这都是神的作为啊。难道她不知道这个事会导致什么后果吗？啊，其实她应该知道的。可是不知道他的哪根筋搭错了啊。有些人说宁死不屈是吧，其实他做了王后本身呢，他已经因为这个王这宫女有多少对吧，他做王后他本身他就不能像一般的这个家庭是吧，一夫一个一夫一妻的这种情况，他已经没有什么尊严可谈了对吧。那么这时候王叫他在这个时候出来，他就不出来啊。那么这显然这中间有神的旨意在这里边。然后这个王就甚发怒啊，这个心如火烧啊，那么多没面子对吧，自己的妻子啊王后居然不听王的话啊。这时候呢就问周围的人啊，他这个谋士就问他怎么办。然后呢这个这里有一个谋士叫米姆干啊，就是说如果说不管他的话啊，那么这个国中的臣民啊都会效法藐视他们的丈夫啊，这不行啊。所以呢就给这个亚哈随鲁王这个进谏啊，就是说把他废掉，然后另立这个一个王后啊，比他更好的王后来代替他啊，然后呢叫他叫这个瓦士提呢永远不能再来见王了。那么这个处理的也挺人道啊，至少没有把他杀了对吧，没有把他千刀万剐啊，而是把他贬了就是了啊。于是呢就下诏书啊，然后就在全国来这个选拔美貌的处女。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以斯帖啊，就这个犹太女子以斯帖啊，就被选为当时的王后的这个候选人啊，选王后的候选人。那么当时呢，这个莫迪改啊，这个他收养了他叔叔的女儿。这个莫迪改呢是一个便雅悯人啊，所以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基士啊，就跟扫罗的父亲是重名的啊，当然他不可能这是几百年以后的人了啊。还有一个人叫示美啊，当时大卫这个逃难的时候，有一个人来 骂大卫啊，那个人也叫示每啊，都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啊，还有一个叫雅尔啊，这个雅尔呢也是啊，曾经有一个士师叫雅尔啊，所以圣经里边很多这重复的名字。那么当时这个莫迪改呢是跟这个约雅金这个小王啊，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外邦啊，然后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他就抚养他的这个叔叔的女儿叫哈达莎啊，后来呢就给他赐名啊，这个波斯人啊给他赐名叫以斯帖。我知道以斯帖这个名字呢，他是来自于亚斯他路啊，这个其实他就是他的原型啊，他是个女神的名字啊。这个女神的原型呢，实际上是宁禄的妻子啊，宁禄的妻子。他是个希腊人啊，他的原名叫塞米勒米斯。所以这个犹太人啊，给他起一个外邦女神的名字啊，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样东西啊。所以后来有人说啊，这个死海古卷的时候抄写圣经的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就很不喜欢这个以斯帖记啊，自己这个美女啊，被赋予一个外邦神的名字啊，女神的名字，然后居然要成为这个外邦的王后啊，波斯的王后啊，王国奴。然后呢，这个虽然是得救了，但是这个中间呢并没有出现神的名字，所以对于一些很虔诚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不太喜欢这一卷书。但是后来不一样了啊，这个从这个公元后70年到130年，以色列大流散，犹太人大流散之后，以斯帖记就成了旧约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被犹太人看重的经文，和诗篇啊都是非常被看重，每逢节期啊什么，而且他们到今天啊仍然守这个普尔日。所以普尔日呢是在这个月节前一个月啊，月节前一个月是普尔日。好，这些啊这个被掳的犹大人当中呢就有这个莫迪改。那莫迪改呢就抚养，所以莫迪改和哈这个以斯帖是堂兄妹的关系啊，因为他叔叔嘛，对吧，是堂兄妹的关系，也就是莫迪改是以斯帖的堂哥啊。那么这个以斯帖呢这里说啊，他容貌俊美，但是呢他的父母都死了啊，所以莫迪改就把他收养为自己的女儿，实际上是他的堂妹子啊。那么当时他们被掳了以后，巴比伦灭亡了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在苏珊的城，到了波斯的年代了啊。然后这个以斯帖就被选入王宫啊，在这个众处女当中啊。那么这些选进来的这些女子呢要洁净12个月啊，这个也是够长的啊，要一年的时间啊，要洁净身体啊，一年的时间。然后用什么油什么香料啊，那么这时候的这个以斯帖呢应该不是非常的年轻了，因为从就是这个约雅金被掳啊，一直到亚哈随掳，这个已经相当长的时间了啊。这个当时如果是被掳，莫迪改也在其中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时就算莫迪改是一个几岁的孩子啊，现在想想也得应该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最少啊， 年龄是相当大了。那么当时如果这个以斯帖那时候就在的话，那现在以斯帖老太太了啊。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还是当时是他们的家人被掳，把他们生在海外的，还是怎么回事？生在巴比伦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啊。这个年龄这里没有记他们的年龄，只是记了这么一件事啊。然后呢，就是满了时间以后，他们就挨次进去见这个亚哈随鲁王啊。那么当时呢，莫迪改。没有，就是告诉以斯帖啊，不要告诉周围的人啊，他们是犹太人啊，所以呢，就以斯帖就保密啊。那么这个时候，圣经记录了啊，就是这个亚哈随鲁王呢，就喜欢。以斯帖。那么以斯帖呢，这个人给我们感觉到啊，她是非常的低调的一个女人，所以她不单单是她的容貌的俊美，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应该说她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啊，所以她的内心的这个善良和美丽、智慧。他的这个性格的尊贵啊，在柔和里边带着尊荣。那么这种生命呢，不是那些肤浅的，只是花瓶式的这个外表上漂亮而没有实际生命内涵的人所不能比的啊。所以这个亚哈随鲁王呢，就爱以斯帖啊，王爱以斯帖胜于众女子。他在王的眼前蒙宠爱，这个比众处女更甚啊！王就把冠冕戴在了他的头上，就立他为王后，来代替瓦什提。那么当时呢，这件事情似乎王很高兴啊，因为以斯帖的缘故，这个为这个众首领啊、臣仆的。大摆宴席啊，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啊，这个不得了啊，并召王的后裔大颁奖赏赐。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件事儿啊，这个是一个伏笔，就是这个莫迪改啊，他坐在朝门口啊，为什么他坐在朝门口呢？这个不知道啊。那么当时以斯帖呢？照着莫迪改的吩咐，没有把他的籍贯告诉人啊。那么，莫迪改坐在朝门口的时候呢，王有两个太监啊，这个守门的，在这里都列了他们的名字啊。他们就恼恨亚哈随鲁王。那为什么恼恨亚哈随鲁王？没说啊，就是想要下手杀他。他俩商量这个事儿呢，哎，结果就。莫迪改给听见了啊，然后莫迪改呢就告诉了以斯帖，以斯帖就奉着莫迪改的名啊，然后把这个事儿给报告了，向王报告了啊，然后查究这个事儿啊，果然属实，就把这两个人呢给处死了。这里特别写了一笔啊，就将这个事呢就写在王面前的历史书上了。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啊，这个关键的时候就要用了。那么到了第三章呢，就开始啊，讲到这个哈曼个人啊，刚才咱们已经介绍了哈曼这个人，对吧？所以亚哈随鲁王呢，抬举亚甲族啊，这个哈米大的儿子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啊，使他升高。爵位高过他的一切的臣宰啊，然后所有的人啊，臣仆见了他呢都要跪拜，对吧？这个因为这是王所吩咐的啊，唯独莫迪改不跪拜，不跪不拜啊。那么这个呢，就有一点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吧？在巴比伦的年代啊，巴比伦在这个。 啊，这个平原立了金像啊，这个音乐一响，众人都要拜。那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不拜。那么因为这个跪拜这件事情啊，这里特别讲到了都要跪拜啊，跪拜这件事情呢是只能对上帝的，所以以色列人啊，犹太人，神的子民，他不向任何在神以外的对象来跪拜的。所以在朝门的臣仆啊，这个都跟摩德改说啊，哎呀，你这是违背王的命令啊，是吧？你为什么要违背啊？啊，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啊。他们呢就告诉了哈曼，看看这个事儿啊能不能站得住，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是犹太人啊告诉那些人了。那就是说，为什么不拜呢？他说：“我们是犹太人啊，我们只拜上帝，不拜在上帝之外的任何对象啊，这个是他们的信仰。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就要这个告诉哈曼啊，看看这个事儿呢能不能站得住。”那么这个时候，哈曼见莫迪改啊不跪不拜，他就怎么样呢？怒气填胸啊。那么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族告诉哈曼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哈曼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个人是小事，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那么这个原因呢，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说了啊，非常有可能因为哈曼是亚甲的后裔啊，是亚玛利人，所以曾经以色列灭了他们的族啊，这个所以他们可能剩下几个根儿啊，又繁衍了后代，所以他们跟以色列人中间呢是有仇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啊这个哈曼啊，听说他是犹太人。所以呢，这个会可得了这个理由啊，不单单要杀了这个莫迪改啊，而且要灭绝啊整个波斯帝国里边的所有的犹大人。这个时候啊，哈曼就按日子来撤签儿啊，这个普尔就是签儿的意思啊，我这个错别字，哎，这个治普尔啊，撤普尔，这是脑子怎么搞的啊，撤普尔就是撤签儿啊，然后呢要定何时为一个吉日，就选定了12月，就是亚达月。这个是要好长时间以后了，一年以后了啊。这个呢也是神要给他们有充分的预备的时间啊，都有神的美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哈曼就去找亚哈水鲁王了啊，就对他说有种民啊，怎么与王这个不守王例啊，容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灭绝他们啊，我就捐，这里说10000塔连德银子啊，交给掌国这个掌管国币的人啊，纳入王的库府。当然有些人就问他说，怎么不去查一查这个贪官，对吧？他怎么会这么有钱呢啊？那么当然他不是他是亚玛利人啊，他不是一个波斯本国的人啊，他是个少数民族。那他为什么有钱，圣经没说啊，但是他相当有钱啊，他就是光捐一下就有10000塔连德银子啊，那是不得了的这个数字。那么这个时候呢，王的反应是什么呢啊，于是王就从手上摘下来了戒指，给了犹大人的敌人仇敌亚甲族的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然赐给你，这民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这个时候啊，我们看看啊，这个外邦的这些这个君王有多么样的轻率，是吧？他甚至于连问一问 这个民族是个什么民族，怎么回事都没问，对吧？就直接啊，把戒指给了他，大权给他，叫他随意处置。那么，也许这个事儿呢，就是哈曼跟王之间的这个私人交情大到一个地步啊，已经是哥们儿了，无所谓了，只要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吧？于是呢，这个哈曼啊，就用各省的文字，以亚哈随鲁王的名义，就这个写了文书啊，诏书，然后告知啊，这个通国，就到了12月13日。啊，全然剪除、杀戮、灭绝、抢夺他们的财物啊，把这个事情呢就这个通报全国。那么这一出去啊，不得了了啊，所有国中的这些犹太人啊、犹大百姓就开始这个难过了啊，躺在进食哭号啊。这个穿上麻衣躺在灰中的人甚多，他们可能也在想啊，我们这倒霉了，对吧？这个国家灭亡了，到了外边还不让我们活啊。那么这时候莫迪改呢，也穿上这个撕裂衣服啊，穿上麻布，蒙着灰尘在城中行走，痛痛的哀嚎啊。有人告诉以斯帖啊，以斯帖就问这咋回事啊啊，然后就派人去问啊。这个莫迪改呢，就把这事儿就告诉以斯帖了啊。以斯帖就告诉他，告诉莫迪改啊，就是王的一切臣民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例啊，定例，就是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都必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然的话他不得存活。现在呢？他说我已经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有30天了，好像有点失宠的感觉，是吧？所以人把这个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就回复啊，托人回复以斯帖的话，就说下边的话很宝贵啊，莫迪改的话。那么莫迪改说，莫想你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看他有这个坚定的信心啊，就是神一定会救他们的啊。你如果这个时候不来做的话，神可以有别的办法，有的是办法，是吧？这个所以呢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下边说，焉知道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呢，是吧？所以这话说的很有力啊。然后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啊，说你去召聚舒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天3夜，不吃不喝啊。他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死就死吧啊。所以最后这句话很感人啊，死就死吧啊。一个王后啊，居然是这样的为自己的民族啊如此之勇敢。啊，如此之虔诚啊，所以进食祷告。然后这个在这个进食期间啊，以斯帖就想出来了一个办法，他就要这个请这个莫迪改吃饭，叫他和这个亚哈随鲁王啊一块儿到他家里来复习啊，来吃饭。那么当然这个哈曼并不知道这个以斯帖是犹太人啊，是吧？所以他很高兴啊，就跟着一块儿去吃饭。那么这个时候呢，哈曼正心中吃了饭回来高兴着呢啊，看见莫迪改在朝门口啊仍然不站起来，连身子都不动。啊，他从面前走的时候，莫迪改根本就看不起他啊。大概莫迪改也知道，这个亚甲族就是当年，他们这个，以色列王啊，这个所灭绝的亚玛力人，因为当时的扫罗呢， 也是便雅悯支派，是吧？而莫迪改也是便雅悯支派啊。所以这个哈曼呢就回家，然后同席的人就告诉他啊，叫他做一个五丈高的架子啊，木架子，哇，五丈高啊，哈哈，一丈是3米啊，15米高的一个木架，然后呢，明天一早，球王啊，把这个莫迪改呢就挂在上面，然后就欢欢喜喜的赴这个王的宴席啊，就是以斯帖的宴席啊，这个哈曼就很高兴，当晚就叫人做好了这个木架子。哎，刚才咱们讲到了啊，莫迪改曾经告密啊，就把两个害王的这个太监给报告了，救了王的命，写在历史书上。哎，这个伏笔现在有用了啊，说就是那一天晚上啊，就是这个莫迪改马上就要被第二天就要被哈曼挂在木架上了。那天晚上啊，这个王呢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吩咐人呢来念历史，正好就念到了这一段啊，然后王就问啊，说这个救了我的命，这个莫迪改啊，有没有给他什么赏赐啊？然后说没有。正说话的时候呢，这个哈曼啊，就是要进来，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知道吧？这个，然后这个事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发生逆转了。好，然后这个王就问哈曼啊，说王喜悦的人应该怎么待他呢？啊，这个哈曼就以为是他自己，对吧？然后王就吩咐他啊，要怎么样穿上衣服，就骑上他的骡子啊，骑上他的马啊，然后满城宣告啊，就是说这个王所喜悦的人就要如此待他。然后亚哈水鲁王就吩咐哈曼说，你赶紧的把这个事情呢做在这个莫迪改的身上。结果呢，哈曼就不得不遵从王的命令啊，好在牵着这个马啊，给这个莫迪改牵着马满城里边走啊，说王所喜悦的人就要如此待他。完了以后呢，这个莫迪改就悠悠闷闷的蒙着头赶紧的回家了啊。莫迪改呢还坐在朝门，他将这一切的事啊就告诉他的妻子啊，这里说了一句话，说你在莫迪改面前啊时而败落，如果他是犹太人，你不能胜过他，终必在他的面前败落。那么他们还在说话的时候啊，这个太监就来催这个哈曼去赴以斯帖的宴席啊，这个真是很戏剧性啊。然后赴宴席的时候啊，这个以斯帖就向王提出了请求啊，王跟他说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啊，所以这个也经常有这种说法，真是太轻浮了，对吧？我们看到这个外邦的君王真是够糟糕啊。然后以斯帖呢非常有智慧，他说这个我若在王的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就是求王将我本族赐给我，因为我和我的本族都给卖了啊，要剪除杀戮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那我们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随鲁王就问他啊，说谁敢擅自起义啊，这个事儿是谁啊？以斯帖就马上说这是仇敌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啊，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到这个御园里边去了。哈曼就见王要定义要加罪于他了，就起来求王后救命。王从这个御园里边啊回到酒席处，看见哈曼他趴在以斯帖所靠的这个榻上面了，就说你竟在王宫的里边在我的面前凌辱王后吗？完了，这一句话出去，周围的人就蒙了哈曼的脸啊，这下就完了。然后有人就告诉说啊，这个哈曼为救王有功的莫迪改，这个 做了个五丈高的架子，献了正立在哈曼的家里边。王一句话把哈曼挂在其上，哈曼就完蛋了啊！哎呀，这个真是啊。然后就开始出现反击了啊！这个，那么王呢，随即把哈曼的家产啊，这个家产有多大，简直不可想象啊！一万塔连德，光捐就一万塔连德，对吧？全部赐给以斯帖啊。那么以斯帖呢，就把哈曼这个把这个莫迪改在王面前啊，求他啊赐下。然后呢，就莫迪改了管理哈曼的家产。然后呢，王又摘下戒指了啊，就给了莫迪改。那么后来呢，莫迪改就做了波斯的这个宰相啊。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啊，就做了宰相。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以色列先求把先前灭犹太人的这个诏书收回来啊，然后呢又改诏书啊，就是在破尔日的那一天，犹太人呢是可以来报仇的，对吧？向一切要杀害这个犹太人的那些人报仇啊，结果呢后边这个整个报仇的情况啊就都记录下来了。那么这里特别记录了他们只是杀了人啊，但是没有下手抢夺财物啊，这多次重复这句话。他们杀了多少人啊，但是没有抢夺财物。那么就是这样，就在波斯的国中灭了所有的犹大人的敌人。最后这个亚随鲁王啊，这个使旱地海岛的人进贡，以他的大权柄能力啊，这个，但是呢，他就抬举莫迪改啊，使他升高，这些都写在啊这个马代和波斯的历史上。那么莫迪改呢，做亚随鲁王的宰相啊，犹大人中，也为他为大，以他为大。啊，这个大家都喜悦他，因为他为本族的人求好处。那么在这个第九章啊，这个第二十节这里呢，莫迪改记录这事啊，写信给亚随鲁王各省远近的犹大人，吩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日到15日两日啊，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太人脱离仇敌的平安啊，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那么在这两日，这个设宴欢乐，彼此赠送礼物，周济穷人。那么这个就是波尔日的来历。那么亚达月是以色列的最后12月份啊，这个月节是一月啊，就是元月，14日和15日啊，这个正好是在月节的前这个一个月啊，就是普尔日。一直到今天啊，以色列仍然这个在过普尔日啊，每次这个到了这个日子的时候啊，现在也是非常被以色列所重视的节期。所以除了原来我们讲的以色列的三组大节期啊，就是这个月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那么后来呢就在以斯帖记就加入了在12月份的14、15日的普尔日啊，然后呢这个又有一个叫光明节啊，也是在冬天，就是以色列也叫修殿节啊，就是马加比革命的时候他们这个收复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就在圣殿里边重新点亮了圣殿里边的这个金灯台，然后呢这个也被称为是光明节啊，以色列人的光明节。所以这都是后来的以色列的节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逐渐加入进来的一些的节期啊。 所以以色列呢，也是一个节期很多的国家啊。这个，而且他们每周都有绝对的安息日啊，在这个安息的时候，他们是不工作的。圣经上曾经说过，你们要休息，你们要休息，因为我是神啊。所以他们虽然这么多节期，可是呢，他们的这个国民经济啊，国家的整体的繁荣是非常的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以后啊，神给他们的祝福是可以从圣经的预言和现实中间呢，是可以明显的看到的。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以斯帖记啊就结束了。那么大家有一个印象了啊，咱们圣经概览啊，这是以色列犹大。被掳期间所发生的事。那么他们被俘虏是被掳掠啊，是在巴比伦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波斯的年代了。那么有一批人已经回去了耶路撒冷啊，建造了第二圣殿。这个时候第二圣殿已经建好了啊。那么也有一批人呢没回去啊，这就是留在外邦之地没回去的那些人。后来呢，这个尼希米啊，以斯拉啊，又分别回去啊，这个从波斯回去，后来回去的人数还是不多的啊，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就留在了波斯。那么据说呢，在马太福音里边说，东方的博士啊，在主耶稣这个降生的时候，他们来到伯利恒来访问。那么这些东方的博士呢，很多人认为，特别是犹太的基督徒啊，他们叫弥赛亚基督徒，那么他们呢就非常相信这些呢就是在波斯里面的犹太人。那么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啊，伊朗伊斯兰化以后，这个犹太人的日子不好过啊，但是现在还有几万人啊留在伊朗。大部分都已经回国了。好，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旧约历史也到这里结束了。那么等到2个星期以后，我们回来啊，我们把旧约历史再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就进入到智慧书的学习。好，今天晚上咱们的圣经概览呢就到这儿了。那么我们先祷告啊，结束咱们今天的查经，然后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那在咱们结束之后，大家可以自由的参加。